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每逢周六日，我们整整有三个月了，都在研读旧约一百句。有姚谦牧师，有乐意，还有木星老师，和你一起研读旧约一百句。听众朋友好，还有两位搭档好。
听众朋友好
啊，听众朋友好。
哎，好好好，哎，今天真的是好日子啊！终于来到旧约一百句的最后一讲了。和我们同行一起学习的伙伴们，就是广大的听众朋友，都是很不容易。很棒，对吗？也很感谢神，对吧？
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谢谢劝慰子弟兄。
对对对，
他常常在留言板上写口诀给大家来复习我。而且也把一些动作呢都写出来，哎，这个都很不简单。他说还没有把所有的句子背诵，但不要紧的，我们一起加油。
嗯，
对，明天呢我们会请听友一起来个总复习，也请他们呢分享学习背诵旧约一百句的心得。
嗯，
不过今天呢我们还是先要完成第96到100句的学习。
对，
那在开始学习第96到100句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来复习一下。
嗯，
这回呢就让我们来复习第85到95句吧。这11句呢讲到的是什么呢？南国被掳之后的事。
八十五句是被巴比伦掳走，屡劝不改，神思审判。
86三个阶段。
87但以理被掳走，逆境不屈，真神忠仆。
88以西结被掳走，王腾阶下囚，先知异邦祭神言。
89所有的都被掳走，国破家亡。
90拆毁圣殿和城墙，预言应验，子民再无所事。
9170年神定之数，地的安息。
92波斯帝国兴起，强国又起，定都苏珊。
93征服巴比伦，水道突袭，智取坚城。
94回归，子民主未忘。95重建圣殿和城墙，靠主才成事。
刚才我们就重温了85到95句哈，也说回上一讲，我们就说到神的子民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城墙，刚才也说了哈，靠主才成事。那回归的历史我们只是做了一个简略的简介哈，但详情是怎么样呢？内容就在96到100句。那我们也把96到100句先介绍给听众朋友。96三个阶段。
97所罗巴伯大卫后裔。
98以斯拉文士精通律法。
99离西米看重祷告，智勇双全。
100沉默400年静候弥赛亚。
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接下来我们看第96句三个阶段。这句口诀和86句的口诀一模一样，都是三个阶段。不过86句讲的是南国犹大百姓被掳去巴比伦的三个阶段，而96句讲的是他们从巴比伦回归耶路撒冷的三个阶段。他们每次回归都有一项重建的工程，分别是重建圣殿、重建圣民、重建城墙。接下来呢，我们就再仔细的看一看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回归是在被掳70年后，大概是主前537或者538年。这次回归的人数有50000，带领回归的领袖是所罗巴伯。回归后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圣殿，期间工程一度受阻停顿，在主前516年竣工。第二阶段的回归是在第一次回归后80年，约主前458年。这次回归的人数有2000，当时的波斯王是亚达薛西，带领回归的领袖是以斯拉。回归后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圣民，也就是神子民的生命重建，恢复敬拜。以斯拉斥责以色列人悖逆神， 他们痛哭悔改，而且休掉外邦妻子。第三个阶段的回归是在主前445年，这次回归的人只有一小队人。当时的波斯王是亚达薛西，带领回归的领袖是尼西米。回归后的主要任务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复苏以色列人的灵性。这时以斯拉也领着百姓认识律法。
好，谢谢木星老师，就为我们简单的概述的三个阶段的回归哈。其实每一次都有一个主题的，例如第一次回归很明显就是重建圣殿哈。在这里我们可以听一听，想一想，按道理来说，一个国家或者城市的城墙是最重要，对吧？城墙的功能就是保护城内百姓，保护国家的财产。所以如果我是犹太人，按常理来说，回归本国应该是先建造那个城墙，对吧？但是呢，我们发现一回归耶路撒冷，首先的任务是重建圣殿，而且建圣殿之后隔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建城墙。为什么呢？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圣殿可以说是他们身份的一个标记，圣殿提示他们，他们是神的子民，神与他们同在。南国犹大呢，因为拜偶像啊，行不义啊，作恶得罪神，神才容许巴比伦人攻入耶路撒冷，拆毁他们的圣殿，毁灭南国，掳走神的子民。70年后，神的子民可以回归，他们就决心悔改了哈，经历过痛苦，所以他们知道跟神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马上重建的不是城墙，是圣殿。首先，他们这个行动呢，是代表着他们是神的关系为最重要的，他们也愿意借着重建圣殿，重建他们的对神的敬拜生活啊，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带领第一次回归重建圣殿的领袖是谁呢？就是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又是谁呢？
97世所罗巴伯，大卫的后裔。那么他是谁呢？我们先来念两段的经文。哈该书那1章1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那么从哈该书1章14节呢，我们知道是神激动了这个领袖所罗巴伯呢去为神建殿。这个所罗巴伯是约雅金的后裔，按历代志上3章16到19节我们懂得他的背景。约雅金18岁登基作王，只有3个月就被废掉，因为他被掳到巴比伦去。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4章8节，还有以西结书19章5到9节也记载。那么约雅金王呢，在被囚37年后呢，他得到恩待，获得释放，可以在外邦王前来吃饭。这个是列王记下25章呢，27到30节记载。因此，所罗巴伯呢，很可能生活在宫里，
就宫廷里哈。
对，相信所罗巴伯呢，有机会从丹以里哪里呢认识耶和华，而且知道被掳的历史。那么在神的掌权下呢，所罗巴伯呢就受命于古列王了，带领第一批百姓回归耶路撒冷。这个在以斯拉记1到2章呢就记载这个历史了。他也成为犹大省的第一任的省长。他率领大概刚刚说5万人回去。他们回到犹大的时候呢，当然百废待兴。家园需要重建，荒废的田地需要重新开垦。可是这第一批回归群体的首要任务不是重建家园，重建经济，而是要重建圣殿，恢复献祭，恢复跟神的关系。他要重建祭坛，而且要献上燔祭，代表他们愿意完完全全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个呢，我们要念另外一处经文呢，以西拉记3章2节，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帖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
律
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接下来呢，要看看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城往后呢重建圣殿的经过了。 所罗巴伯呢先是让犹大人过贵过城，住在自己的城里，以西拉记二章开始一节就是这样说了，
回到家就休息一下。
对，往后呢在回归该年的七月初一呢，犹大人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就谈献燔祭，
三章一到六节，以斯拉记
刚才呢也提到这个事情了。到了回归第二年二月呢，开始动工重建圣殿立殿的根基啊，这个大家继续看以斯拉记三章八到十三节，就是这个清楚的事情了。可是渐渐的工程也面对着外忧内患，有非犹大人要求参与建殿，邻国的民呢使他们惧怕，
就是那些撒玛利亚人啊等等啊，反对他们。
那么另一方面呢，神的子民他们的灵性也倒退了，看重建造自己的房子过于建造神的殿。
哈该书可以看到这一点。
对对对，所以呢就我们看见敌人呢参与建殿的要求呢，哇，他做领袖的这个所罗巴伯呢就断然来拒绝了。后来呢敌人又用其他的方式来破坏建殿工程，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对波斯王说，哎，重建工作最终肯定会使波斯王你受亏损。结果呢真的圣殿的工程呢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被叫停了啊，这个是以西拉记四章。正如呢我们曾经念第九十五句说，重建圣殿和城墙靠主才成事，那么神怎样来帮助子民呢？先是神借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来劝勉犹大人，那么神子民就有勇气去重新开始建造圣殿的工程了。另一方面呢，神也掌管这王心，
就是波斯王的心哈。
对，那么这个婆西这个总督就上奏大利物王，这个波斯王就下令批准重建圣殿，不准人来拦阻建殿工程，建殿的经费呢可以从王库里呢取出来，也不单是让他们回归我建殿，财务上呢也支持他们。以西拉记六章一到十二节就这样的记载。那么最后呢怎么样呢？这个大利乌王呢第六年呢，就是主前516年呢，圣经记载呢圣殿重建这个工程完毕。这年呢也是圣殿被毁刚刚满了40年。
对，因为是公元前586年被毁灭。
516年。
就刚巧有70年。
那所以呢我们说先重建圣殿很重要啊，代表重建跟神的关系，重建敬拜生活。那么我们来反思一下了，今天教会我们要复兴，首先要做的也是要帮助弟兄姐妹更新跟神的关系。
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弟兄姊妹一起建立一个真诚的对神的敬拜。
主啊，我不要心口不一的敬拜，把真实的我向你敞开。主啊，我不再遮盖软弱和失败，让虚伪离开心灵的舞台。耶稣爱像大海广阔澎湃，我要向你举手真诚敬拜。你的荣耀永不更改，你的国度直到万
好。第一阶段呢是所罗巴伯带领神子民建立圣殿，下面我们介绍第二阶段，也就是第九十八句的口诀。就是以斯拉文士精通律法。以斯拉是什么样的人呢？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的七章一到五节，以斯拉记的七章六节八节十节记载着他的身份还有他的立志。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里经文突出祭司以斯拉是文士，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研读保存和抄写圣经。虽然在异地没有圣殿没有祭坛，可是以斯拉仍然渴慕神的话。经文强调他是个敏捷的文士，通达摩西五经，用简单的话来说，他是一个熟读和熟悉圣经的人。经文也提到以斯拉立定心志做三件事情，研究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以及教导神的话。
啊，文士就是研读遵行和教导神的话，哈，值得我们作为榜样。那圣民的复兴哈，与神的话是密不可分的。教会领袖啊，我们可以从以斯拉学到，必须致力去研读和遵行神的话，而且教导神的话。当然你要教导，首先自己要研读啊，对吧，也要遵行。那我们现在又说回以斯拉，神使用以斯拉是率领第二批以色列人回归的。那回归的人数有多少呢？上次有50,000，这次没那么多了，大概就有2000人。那么他们的经过是怎么样呢？以斯拉记7-8就谈到那个经过了，就看到以斯拉得到神施恩的手帮助。那时波斯王亚达薛西他就批准以斯拉一切所求的，让他带着大批的财物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那波斯王呢，又下令吩咐人不可以阻挠他们，反而要提供帮助。神也保守了回归的队伍呢，也脱离了哈、他们的敌人的那种攻击哈、这是神对他们的保守。那么以色列带着百姓回归耶路撒冷之后呢，就以真理来教导百姓，带动百姓灵性复兴。哎，可是他发现一个大事情啊，就是发现那些领袖和百姓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哈、最大问题，那些外邦的妻就会带领那些以色列人拜偶像了。那以色列知道之后很伤心，以色列记9:1-2就记载他是俯伏在神的殿前祷告认罪哭泣。后来所有的百姓聚集一起痛哭认罪，那证明那些人真的是跟回归前呢、从前王国的子民不一样，他们懂得认罪，而且起誓离弃外邦的妻儿。那么详情可以看以斯拉记的9-10。
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阶段的回归了，也就是第99句的口诀。那么99句就是尼西米啊，他看重祷告，智勇双全。
哇，智勇双全啊，他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我也挺喜欢尼西米。
我也喜欢，但是不想做他，太辛苦了。
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尼西米他看重祷告是什么回事呢？领导第三次回归重建成长工作的领袖是尼西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尼西米第一章呢11就告诉我们，他是做酒政的，就是在宫中为波斯王施酒的人，是被王重用和信任的臣子。尼西米非常关注犹大的同胞，但他不是凭血气之勇去帮助同胞，而是事事以祷告先行来求问神。在尼西米记开始呢，我们就看见他是一个汲取力量和智慧去面对事情的人。例如当他听见耶路撒冷的光景，第一章啊，哇，就是墙遭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民生贫困，他了解当时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他圣经记载怎么样呢？他就坐下哭泣，数日悲哀，他进食祷告，为犹大人认罪，抓紧神的应许。大家念尼西米记第一章呢，就看见他是这样在神面前来求神施恩，使他可以在王面前蒙恩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有这种的负担。那么尼西米记1:5-10呢，就记载他这个祷告呢，大家应当要看看这段经文。 啊，姚谦念很多遍都觉得非常感人。
嗯，
尼西米在祷告里面呢，他求神因同胞悔改归向神，就施恩来拯救，
嗯，
得以回归神赐他们的地方。那么尼西米也是以祷告来开展他的做领袖的工作的。
嗯
啊，尼西米记常常都这样说，他一边工作一边祷告。
嗯，
除了刚才那段比较长的祷文，就是第一章哪里记载，
嗯，
其他呢，如果你研究尼西米的祷告呢，都是比较短的祷告，整卷尼西米记呢各章都有
充满他的祷告。
对，
其实
包括在哪里呢，如果大家翻到尼西米记二章四节啦，五章十九节，六章九节，十四节，十三章十四、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一，啊，姚谦曾经特别谈尼西米这些短的祷告呢，
嗯，
都发觉哇，整卷书呢都充满祷告。所以呢，我们说尼西米记开始记载是他进士祷告
第一章，嗯，
而且结束的时候呢，也是关乎他的祷告。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说，哎，尼西米他的祷告生命，觉得我们效法一定没有错误。
嗯，
对，一定没有错误。有一种说法就是多祷告多有力量。
嗯，
正因为尼西米注重祷告与神同工，神也听他祷告，赐福给他，使他做工亨通，在波斯王面前蒙恩。
嗯。
蒙神施恩的手帮助他，尼西米获王差遣他往犹大去重建故国，他又获配套安排，波斯王赐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他经过通道，还获军长和马兵护送，
很威风。
波斯王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官员，给他建筑材料。另外呢，就是尼西米是个祷告的人，也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他有谋略，比如说在出发前部署一切，回国后先视察城墙，再定建造方案，当看到敌人企图搅扰工程，他又命百姓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重建城墙工程纵使困难重重，又要面对敌对的势力，但借着祷告和神师的恩并神赐的领导力，尼西米最后迅速在52天里完成了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
哇，
对，
了不起，
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不仅如此，尼西米也推动了不少改革，比如说分配居住地区，使耶路撒冷和各城邑都有人居住。
嗯，
我们可以看尼西米记的11章1到36节。
嗯，
还有呢，就是请以斯拉向百姓宣读律法，让大家立约遵循律法。
嗯，
我们可以看尼西米记的8章1到18节，还有10章1到39节。
嗯，
第三呢，就是分配圣殿施工，记载在尼西米记的12章44到47节。
嗯，
第四项呢，就是驱逐外邦人离开圣殿，洁净神的殿。
嗯，
记载在尼西米记的13章4到9节。
嗯，
第五呢，就是恢复对利未人的供给，在尼西米记的13章10到14节。
嗯，
第六就是严禁安息日做买卖，在尼西米记的13章15到22节。
嗯，
第七呢，就是禁止百姓与异族通婚，在尼西米记的13章23到29节。从这些尼西米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是一个非常有智谋的人，
是
也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在尼西米记的6章10到14节记述了尼西米勇敢面对敌人的威吓，尼西米记的5章10到13节记述了尼西米有正义感，看到同人受富人的欺负，马上给予纠正的一些情况。
嗯，那从刚才吴兴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哈，就可以真的看到尼西米的确是看重祷告，而且智勇双全。那我们值得反思的是，刚才谈他的祷告生活，他不但做一些很长的祷告，就例如是1章5到11节，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就马上做一个短的祷告，祈求神的帮助与同在。嗯，啊，例如尼西米记2章4节，乐意特别印象深刻。当王问他你要什么，他马上就祷告天上的神。哈，啊，那反思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尼西米的祷告生活给我们的祷告生活有没有一些什么启发呢？哇，当当当当， 第一百句，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牧师。
啊，很荣幸啊，第一百句我来说了。那一百沉默四百年，静候弥赛亚。那么继先知马拉基往后呢，神没有再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中间传达信息，这个时段呢就长达四百年了。
所以说沉默四百年。
所以呢，这段时期呢就称为沉默的时期。在这四百年的沉默时期中间呢，耶路撒冷曾先后被多国来辖管。那期间有称作马加比王朝成功独立，这个是犹太人复兴了，短暂的，
但是很短，
对，不长久，从公元前143年到公元前63年。同时这个时期呢，以色列人呢热切来期待弥赛亚来临了。而大多数的人期待的是军事强人的弥赛亚，主耶稣新约来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不是实际的情况了。有关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在往后呢的栏目两月之间走一走，这个题目呢就会讲到，之后呢我们就记住，哎，有新约一百句了。
大家记住，首先来的是两约之间走一走，叫介绍两约之间的情况，往后呢就有新约一百句。
旧约一百句第96到100句。
96三个阶段。
97所罗巴伯大卫后裔。
98以斯拉文士精通律法。
99尼希米看重祷告智勇双全。
100沉默四百年静候弥赛亚。
同学旧约一百句，了解历史
十大局。
想好了吗？
我决定多抄写。
我决定边跳舞边默想。
我决定把句子唱出来。
我决定多朗诵句子。
哈，我还没想好啊。
得快啊，不然礼物派光了怎么办啊？
哈，礼物？什么礼物啊？
什么礼物？
哈，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啊。只要把帮助我们牢记旧约一百句的点子电邮到汉语拼音真道@汉语拼音良友.net，而且主持人又同意你的方法有趣有效，就可以获得神秘礼物一份。
哇，哎，伙伴们还等什么呢？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走走走走走走。
活学旧约一百句，
去读历史十大局。
好，再次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这个活学旧约一百句的活动，你会获得神秘礼物一份哈。那今天给你的反思题是：三位回归的领袖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哪一位最触动你的心呢？最后我们重温一下今天的口诀，96三个阶段。
97所罗巴伯大卫后裔。
98以斯拉文士精通律法。
99尼希米看重祷告智勇双全。
100沉默四百年静候弥赛亚。
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一百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与浇灌着